大家晚上好。好，我们继续看我们的《杂含经》。大家有拿到今天的补充讲义吗？我都怕太多，不晓得讲不讲得完哦。来，我们继续看课本是301页。课本。那导师的编号是552，那大正藏是389经。这一部经导师在佛概佛法概论有引用，那我有放在注脚83啊。那因为这部经不难呐，所以我就不引导师的说明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部经。那世尊在波罗奈鹿野苑那个地方，那告诸比丘有四种法成就，那有四法成就，那就可以才可以名为大医王啊。那这个就是俱王之分，俱王之分就是你要具备那可以成为王的条件啊。这个分就是条件，如果在巴利文就是安嘎啊。那何等为四啊？第一个就是善知病。善知病的根源，善知病的对治，还有呢，治病之后让它未来永不动发，就是不会再发作。那当然我们现在的医生呢，大部分都是最后一个比较难做得到啊，对不对啊？而且他不可能跟你保证啊啊。那所以呢，真正在世尊所形容的大医王，他要有这四个条件。那佛陀呢就先说这个譬喻啊，成为大医王的四个譬喻。首先第一个就是良医要善治病啊。那病有种种病啊，那良医呢要用心去研究啊，用心去了解世间的种种病。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世间之前我们发生过 SARS 还有那个 SARS 嘛哈，然后还有那个 H1N1 嘛哈，那一种我曾经有看过一些报道，就是院长请他们那个卫生署的来学院做一个说明就是因为我们法师很多在公共场合嘛，所以有一些常识我们要知道。所以那时候发生的时候呢，学院有请那个新竹医院来跟我们介绍。那看了那一些介绍之后，就知道这个时代啊，这个地球的这种因缘，病毒也会不断更新啊，不是我们的那个data 会更新，它连病毒也会更新。所以这个像经典这里所讲的种种病啊，这个是研究不完的啊。一个好的医生他应该是不断要更新啊。第二，善知病源啊，就是病的根源啊。那病是从风或者是痰或者是唾液或者是重冷啊而引起的。那又或者是从现世，这个现世我想应该是指生活啊。有些人的生活习惯不好啊，整天去看医生，医生给他吃药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生活习惯不好啊，生活作息颠倒。那时节呢，时节的话就是环境气候啦啊，时节。那中国讲的就是那种节气嘛啊，那类似这种就是病因呢，它有很多根源，有些是内在的报体，有些是外在的一条因缘啊。那所以一个好的医生他会从那问诊当中了解一些啊。那再来第三，善知病的对治。那病的对治有很多种啊，那佛陀也讲得好详细啊。他说种种病呢，有些病是要抹药的外敷啊，有些呢是要让你吐出来的啊，有些是要让你泄出来的啊，下就是泄嘛哈，能够排出来的。那有一些是要灌鼻子的，大家有看过灌鼻子的吗？ 那个如果你有那个鼻炎啊，哈，或者是说你感冒啊，以前我们到那个纽约那个仁俊长老那里啊，他就跟我们讲，哎，他说我90多岁很少病，因为他每天洗鼻子，他讲，对啊，他就拿那个有一个塑胶管，这样，就是你捏他那个水不是冲进去吗？嗯，啊，就是他每天哦都有洗鼻子这样啊，我们洗了一段时间也是受不了，很像游泳你被那个水灌到的那个感觉啊，一样样啊，但是你习惯了又好哦，哎，习惯了又好。所以如果就是气管不好的人或许可以尝试一下啊。那再来是熏啊，用熏大家都知道了啊，有烟熏或者是取汗。取汗应该就是冒汗啊，啊，嗯。那所以要对治病的方法有好多好多啊。那第四个呢，就是善知治病之后呢，它未来是永不动发啊，就是不会再发作了啊，旧疾不会再复发。那这个是大医王的四种条件啊，成为大医王的条件。那相对的，如来就是佛啊，哈，正觉为大医王，也是要成就四种德，疗众生病啊。哪四种德呢？就是最后一段这个四圣谛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苦圣谛。第二呢，就是极圣谛；第三灭圣谛；第四道圣谛啊。那世间的良医于生根本对治不如实知啊，对于生啊啊，由生而有老死的这个生，世间的良医他是没有办法告诉我们如何无生啊，没有办法的啊。那所以佛陀说，那世间良医他对于这个生的根本对治他没有办法了解的，所以老病死忧悲恼苦的对治也是没办法的。但是世尊佛陀呢，这个大医王他就有办法告诉我们生根本知，然后对治也如实知，那我们的老病死忧悲恼苦才不会再复发啊。那这个就是世尊如来的大医王啊，跟世间的医王不同啊。虽然世间的医王要具备上面四个条件已经非常难了，但是他相对于出世间的大医王还差得远啊。所以这个就是这部经的要点。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了哈，世尊讲的这个苦集灭道呢，苦集灭道它的次第是正常的，对不对？但是他讲上面的譬喻的时候，他的次第是苦集道灭的。大家有没有发现他在讲譬喻的时候啊，他是善知病嘛，就是苦，善知病源就是集，善知对治就是道，那病不复发就是灭啊。那所以他讲譬喻的时候呢，那个苦集道灭是倒过来的。那清净道论的修学次第也是如此的，清净道论的次第也是苦集灭，不，苦集道灭，对，苦集道灭，灭就是证的涅槃，就是见到位啊，见涅槃，见到位。所以在很多的修学次第实际操作的话呢，它有时候它的次第会叫做苦集道灭啊。好，那我们来看下一部经302页啊。那302页这边的经呢很短啊，非常短，那我快速的讲啊。那这边可以分成两段的，从302页到303页我们是一起看的啊。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就导师的编号是22嘛啊，22。那这边是凡夫，那世尊跟那个善男子说啊，正信非家出家学道应该要知道什么呢？四圣谛。所以出家凡夫身首要知道的就是四圣谛。那第二部经23到24，那如是知、如是见、如是无间等 这个无间等就是见道啦，啊，就是见道现观，那也是要知道四圣谛，就是从出家开始修行的起步要了解四圣谛，那到见道的时候呢，同样还是四圣谛。那再往下看呢，第25到27这个就正出果断三劫，也是要观四圣谛。那下一部经28到30他说是贪嗔痴饱得恶果，也是要知道四圣谛，有没有？那再来31到33那断五下分劫生波涅盘阿那含，这个就是三果啊，也是要知道四圣谛。那最下面34到36一切漏尽啊，无漏心解脱会解脱见法自知作证，也是要知道四圣谛。所以这个就是四果嘛，对，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嗯。那再来我们看303，那上面呢就是声闻的就是声闻的果位呢，它就是要知道四圣谛。那再来辟支佛呢，37到39也是一样哦，辟支佛也是要知道四圣谛。再来40到42成佛的话无上正觉，也是要知道四圣谛。所以如果按照从22一直到这个42这个经文来看的话，它是从出家一直到你成就圣道解脱生死，整个过程全部都是要学什么四圣谛啊。所以你看这个经文哈，它很短，但是它可以把全部的那个重要的内容啊都表达得很清楚的啊，嗯。那同样大家相反的，我们就可以想到一个问题，诶，大家都是学四圣谛，为什么有些证小的果，有些却证大的果呢？为什么啊？发心不同，对不对啊？嗯，就是那个我们的心量不同啊。他学的法都一样的哦，都是四圣谛出世间法，但是我们的心量不同，所以他成就的果位大小也就不同，嗯，所以每一个人啊，他的成就呢跟他的心量是有关的。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啊，他同样大家都是去学习插花，还是去学习做面包，诶，每一个人的那个心量不同啊，他在那一个班级里面啊，他结下的善缘就不同，对不对啊？所以同样的学佛也是如此啦啊，那些法都一样的啊，只是我们的心量有没有愿意为了众生啊，还是为了自己啊，那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差别。好，再来我们继续看303的中间啊，就是大正藏是394经，那这一部经也是非常有名的啊。那世尊告诉比丘说，譬如日出明相先起，这个明相先起就是我们说那个旭日东升，不是有那个曙光吗啊，嗯，就是明相就是曙光。那如是正净苦亦有前相起，所谓四圣谛。你看如果我们要就近苦边啊哈，我们要得到苦的解脱，它的前相也是要完全的了知四圣谛啊。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了知很清楚，那正净苦边离我们还有一段路了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好，再来我们看下一部经396经啊。佛告比丘，譬如日处周行空中坏诸暗明光明显照，就好像太阳出来呀 啊在空中周行，那它有光明。那如是圣弟子所有即法一切灭矣啊，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哈，一切即法皆是灭法的意思啊，所有因缘所成的法，它的本质啊都是即灭性的。 那他如果我们能够领悟这个极灭法的道理，我们就能够证得出果，得法衍生三劫断。这三劫就是身见、戒禁取见还有疑，有没有啊？这三个。那这三劫断之后呢，就是出果嘛，哈。那须陀洹就是出果，然后他不会再堕恶道了，地狱恶鬼畜生他就不会再堕，而且他必定往正觉去。这个正觉就是菩提啦，有声闻菩提、辟支佛菩提还有佛菩提。那声闻的话，他去向的就是声闻菩提，也是称为正觉的啊，只是他跟佛菩提不同，佛菩提称为无上正觉，对不对啊？那再来的话就是出果七番生死啊，那就究竟苦边啊，正四果。那圣弟子中间虽起忧苦，你看哦，出果的圣者，他还没有证得四果之前，他中间还是会有忧苦生的。那允许圣弟子离欲恶不善法啊。那有觉有观离生喜乐证的初禅啊，就是证的圣道的圣者啊，他们其实还是会有忧苦的啊，这些忧苦还是会有产生啊。那但是这些圣者啊，他要进入初禅就很快啊，因为他已经能够见的四圣谛嘛，所以他如果有忧苦的话，他就进入禅定，那就可以减缓身体的疼痛啊。那不见圣弟子有一法不断，能令还生此事，就是如果有人呐 啊一法不断啊，他就能够就是有一个烦恼，如果没有断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不来了啊，就是没有办法不来，他就一定会来这个受生。那圣弟子的话他就没有了，他就不会再造这个后有的业，他就不会再造后有的业。所以这个出果啊，他得法眼之大义，他得法眼之大义就是究竟义啊。那即使他证的出果，但是他也不会再造这个轮回的业了啊。好，那这个是这一部经所要说明的，我们来看下一部经。304页啊，大正藏是397经啊。那同样的地点呢哈，我们就不重复说。那这一部经也不难啊，就是世尊告诸比丘应该要了知，不应该要这样说啊，佛陀说哈，我与苦圣地如果还没有无间等，这个无间等就是现观了啊，现证。如果我对于苦啊还没有现证，即灭还没有现证，那而说我有道地无间等，那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苦即灭三谛还没有现证，那你说能够证得道无间等、道谛无间等，那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有一个人拿着这一种叶子啊，这个叶子我不晓得印度当时的叶子是长得怎么样哈，就是它叫做雀提罗叶，有没有？可能它是比较细片的啦，我在想哈，像针叶那一种，那它合集在一起想要成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你如果对四圣谛有一个不了解，那你都没有办法得到解脱。就好像你拿这个叶子，你想成水，因为它不够密合，所以你也成不到水。那第二段呢？佛陀说：“若复有言啊，他说，如果说有另外一种情况，我能够与苦集灭无间等已。”就是我能够对苦集灭三谛呢能够现证的话，那我对于道谛就一定能够现证，这才是善说啊，这才是正确的。那就好比如呢另外一种叶子， 这种叶子呢，就它的名字叫做纯檀摩叶，有没有？摩楼迦叶，这可能像莲花叶啦，哈，荷花叶这样大大片。那它要盛水的话，才是善说，才是可能的啊。那所以这就是这一部经所要讲的道理啊。那他讲了三谛，那到底要指什么呢？啊，我们来看补充讲义，就是今天的 B45 啊 ，B45 的讲义。那这个是导师成佛之道的说明啊。那我们来看前面两行。那导师在三身共法的地方啊，有提到说，我们在修学四圣谛法门，首先要知道的就是如实知四圣谛。那如实知就是要知道四谛的四相啊，这四谛的四相呢，我们前面有上过了哈，就是比如说苦集灭道啊，比如说八正道啊，啊或者是苦啊，有种种苦啊，集有种种烦恼。那这一种事项，我们十二因缘的时候也很多，也说过很多了啊。但是四谛之间的因果相关性，那这个就是它的必然理性，那我们也要了知啊，就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的相关性。那四圣谛的确实性，那这个确实性呢，其实就是要等一下下面要讲的，这个确实性就是得到正性，就不再有任何的疑惑，这个叫做确实性啊。那我们来看中间，中间我有第三段，我有划线的地方啊，依现有的教说来参证，有找到吗？好，那这一段我们看一下哈。他说从佛法本源一位的见地来说啊，就是从现在的阿含经来看的话，见四圣谛呢，应该是见次而入的，应该是见次而入啊，有苦集灭道这样 step by step 的啊。但是这跟误入缘起的空寂性见灭地得道，它不一定是矛盾的，就是一个是见到四圣谛的见次，一个是顿见所有的那个涅槃的寂静性。这两个应该不会有矛盾啊，导师说。那我们来看刮胡一，那刮胡一这里呢，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那一部经，就是397经。那导师说没有前三谛的现观，那现观就是无间等啊，就是现直觉的体验，有没有？那是不能够呢现观道谛的。如果你没有前面的苦集灭的体证，你是没有办法能够呢亲证道谛的。所以四圣谛是渐入，好像上阶梯啊，渐入渐证呢确认啊，那这一种就称为正性，正性。那这一种正性呢，它是对于四圣谛的道理的价值啊完全的确认，但是它还不是体证哦，它是完全的确认。四类价值的确认啊，苦集灭道四类价值的确认。那也许大家会问说，那四类价值是什么呢？那价格就是刮胡二，刮胡二这边要说的啊。那刮胡二呢，我有标 ABCD， 有没有？就是苦集灭道啦，苦集灭道啊。苦是什么呢？就是生死有为，是无常不安稳。那无我不自在啊，那这是生死事实的苦迫性，这个就见到苦谛的真实必性无疑。所以大家把苦迫性圈起来啊，我们见苦谛呢，不是要见到爱别离苦啦，怨憎会苦，这样不是要见到四相哦，它是要见到所有苦的苦迫性、不安稳性，那这个才是正性。那 B 烦恼跟所引生的善恶业啊，是能够让我们流转生死的原因。那所以呢，烦恼跟业力是招感性，所以大家把招感性圈起来啊， 有找到吗？ B 那边的招感性，那如果能够见到极的招感性呢，对于烦恼跟业力我们就要很谨慎，因为我们只要起心动念造业起烦恼，那就会招感生死的意思，这个招感性就极地，就是极地啊。那 C 断了烦恼不起生死，那一种极静微妙出离啊，就是静妙离的超越性啊，所以大家把超越性圈起来，那也没有任何系缚累赘的这种自在性啊，所以自在性也可以圈起来，深信不疑，所以见到灭谛呢，是能够完全的去感受啊，没有这一种烦恼生死的超越性跟自在性，超越性的，所以一般我们讲说，哎，观自在菩萨自在啊，我们都说啊，我们不要太过造作，我们自在，那种都是耍嘴皮啦哈。真正的这个自在性是不感生死，不断就是不再感生死的，断了烦恼的境界，才是真正的自在。所以那种自在不是外表的自在是内心不再受到惑业苦的束缚那一种自在。再来 D 八正道呢，就有了出离有了就有出离，没有就不能出离，所以八正道是能向涅槃必由的行极性，所以行极性也圈起来这是道地的价值观行极性就是古仙人道那见到八正道呢，就要非常的深信不疑。那所以我们如果从上面 ABCD 这四种特性来看呢，就是导师就是说这个就是应定苦集灭道确信无疑的四类价值。那如果我们能够深信不疑，就是正信，就是正信好，我们看262，这四种性价值性，大家能背得起来吗？可以吗？苦是什么？苦迫性。集呢？招感性。灭呢？超越性。还有自在性。道呢？行极性那大家回去又背起来所以我们看，我们一般讲苦集灭道如果我们没有确认在内心里面我们只有分别事项的话，有些苦我们能够超越，有些苦你没办法超越，因为你不是抓到共相，你抓到别相而已，大家知道吗比如说我们不要对小孩子的贪着，也许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孩子也长了，那这一种懒着我们慢慢就会淡化，慢慢就会放舍。那所以我们以为说我们没有这种苦了，实际上没有的只是这个事项上的苦，那但是这种苦它苦迫性不，它是骗于我们的生活的，骗于生活所以你没有看到这个共相，你只有看到别相的话是不彻底好，再来我们看补充讲义262那这个是四类价值的确认，那再来刮胡山，那这一类就不同了，这一类是缘起空寂性的灭谛的体见那这个就是清正那发现的地方，见灭谛呢，不是上面所说的价值确信，有没有？它是体见那超越相对的极灭性的自体，那平等无二，没有次第可言，没有次第可言，所以它有两类体证四谛有两类，一个是价值的确认，一个是呢它的空寂性平等不二的空寂性的那个发现那个体证。所以下面我有划线的地方古德有一个譬喻很好，他说好像一下子发现了宝藏，然后又一样样去点收一样发现宝藏呢是哪一个？是哪一个？见到灭谛，对不对？见到灭谛，见到空寂性，这个就见到宝藏。那一样样点收呢，就是四类 的价值确信啊，一类一类点收，就是你见到空寂性，空寂性里面一定包含了苦集灭道，一定包含了苦集灭道啊，嗯。那所以这两种，它就后代呢，它就有说为渐入跟顿入的不同啊。那待会我们还会再看到这一部经啊，渐入跟顿入啊。好，我们继续看课本304页，我们看下一部经啊，404。那这一部经佛陀在摩揭陀国啊，那这时候呢，王舍城波罗利弗是中间竹林聚落啊，大王于中坐福德舍，福德舍就是类似金舍这样了啊。那世尊跟大众呢就在这里那住宿啊，那世尊告诉比丘说，你们当行啊，那一起到这个深树林啊，那就到那个地方去了。那佛陀到了那个树林呢，就手拿着一把树叶啊，就告诉比丘说，请问我手上的树叶多呢，还是树林里面的树叶多？那当然是树林里面的树叶嘛，对不对啊。好，我们来看305。那佛陀说，如是比丘，我成佛之后呢，所见的法未能定说啊，确定的说如手上叶那么少。我成佛之后啊，未能说的只如手上叶那么少。但是这一些手中叶那么少的法呢，它能够带领众生于法意劳役、法劳役、犯行劳役，能够成就正觉，向于解脱涅槃。所以佛陀所说的法虽然不多，但是它足以让我们呢向于解脱涅槃。那佛陀还没说，佛陀说啊，如大树林的叶，如我成佛之后呢，自知的正法所不说如大树林的叶子这么多，我还不说的啊，没有说的还有那么多。为什么呢？因为那一些法非意劳役、非法劳役、非犯行劳役，也不能让我们向于解脱涅槃啊。所以佛陀说，我们应该要往世圣地啊，精进修行，得到无间等啊见证。所以佛陀说，我讲的法虽然不多啊，但是足以让众生解脱生死。嗯，那这个意劳役、法劳役，我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解释过了吗？对不对啊？这个意呢，就是阿塔，大家还记得吗？啊，所以我这次有补充讲义给大家哈，因为有一些同学想要回家慢慢看啊，补充讲义263啊，补充讲义263。那这一段呢就蛮长的啦哈，我就不一一讲了，就是第一段的地方啊。那导师在法之研究这篇文章里面有说，法跟义并举呢，就是阿含经所讲的啊。所以大家看那个，我有一个框框起来，有没有？那个义呢就是阿塔，有看到吗？哎，阿塔。那再来呢，第二段呢，我框框起来有一个一啊，那的下一段啊，就是杂含经卷16这一段啊，非意劳役、非法劳役、非犯行劳役。那这个意啊，意就是从法而来的实效、实际效用，也就是修法的真正毅力。所以意呢，阿塔，它是实际的效益，它不是空虚的理论、迷妄的宗教行仪啊，或者是种种没有意义的苦行，没有实际的效益，这个就称为无义。那佛陀所呵斥的啊，所以无义，我大家之前跟大家说过了，对不对啊？无义苦行啊，就是这个无义啊。嗯，所以导师有很多著作哈，他对于阿含经的解释，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的，嗯，蛮好的，真的啊。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补充下一页，补充讲义的264，导师在 佛法概论里面呢，有这样举了，也是阿含经，他说世间一切微妙善语皆是佛法，有没有？那世尊说，我所说的法呢，如爪上尘，所谓说的法如大地土啊。那我们杂阿含经是如手掌中叶，对不对？如掌中叶，未说的法如大树大林的森林的叶啊。这可见呢，佛陀啊，他导师说啊，有益于身心家国的善法，世尊是多有不曾说到的，有没有？世尊他没有办法一生里面能够讲那么多啦，所以他就很多善法还是不没有办法说的。但是这些善法，那不碍于世尊教法的话，我们都可以拿来用的啊。那我就不一一说了哈。我们看最下面有一个总结，有没有？我写了一个一二三，有没有？那导师说，释迦牟尼佛所创建的法。所这个创建不是创作啦哈，这创建是发现的意思，发现。那释迦牟尼佛所发现的法呢，就是根本的教理啊，就是掌中叶，爪上土啊，这一种我们就一定要知道。那如果是按照我们杂阿含经这里来看的话，就是四圣谛咯，就四圣谛 啊。那四圣谛就包括缘起八正道了嘛啊，三十七道品全部都在里面。好，第二，数观的，那数观的是什么呢？就是诸佛共证的平等法性啊，就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都是要共证的四圣谛。再来深入的，就是佛弟子从正处教的法，也是四圣谛，也是四圣谛。那最后一个融摄的，跟释迦本教不相爱的善法，也可以称为佛法，但是它不是，它不一定能够引导我们到解脱，但是它可以引导众生解决很多现实的苦，对不对啊？所以只要不相碍于释迦本教的善法，都可以融摄于佛法里面的啦啊。所以现在很多流行很多这种学说啊，比如说正念学啦，有没有？正念减压。这种都是蛮好的一种现代化的一种善法，但是我们要知道它有它的极限哦，啊，它有它的极限啊，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好，我们回到课本了啊，我们再回到课本305页，那杂含是405经啊。那佛陀呢，这一部经是在毗舍离崇格讲堂啊。那有一天阿难呢就出去托钵回来，那时候呢还没有回来，就是他到毗舍离去托钵啊。那遇到呢什么呢？驴驹童子。这个驴驹啊，就是一种族姓的小孩子啊，一种族姓小孩子。导师的书里面有这个驴驹族啊，他是一个族姓，就像是家族这样啊。我印象中他就是毗舍离那里的一个族姓了啊，而且他是跟好像是我印象中好像是跟释迦族有血统关系的，好像是啊，我印象，我忘了去查哈、啊，这个离居族啊。那阿难呢去在毗舍离的时候托钵的时候，他就看到很多这些童子。那早上呢从城里面走到外面，然后到金舍的门，然后他们呢就拿着弓箭啊，这些小孩子啊可能就是年轻人啊，那射进比赛啊，射箭的技术，那射这个金舍的门孔啊，就是那个钥匙孔，箭箭都能入门孔。哇，阿难说，哇，真是奇特啊，这么厉害的箭术啊，实在不得了啊。那他就托钵之后呢回去休息啊，他就去找世尊啊，跟世尊讲早上他看到的这一个景象。好，我们看下一段。 佛告阿难说，你觉得如何啊，阿难啊？这个离居童子呢，在比赛射箭啊，射这个门孔啊，箭箭皆入，难不难？哦，非常难，对不对啊？那佛陀说，这个射到那个门孔里面难呢，还是说能够破一毛为百分，再射每一毛分，箭箭呢都能够射中？请问哪一个比较难？当然第二个那个比较难嘛，对不对？射毛那个比较难嘛啊。那阿难呢就跟佛陀说，那就是射毛那个比较难。那佛告阿难说，如果我们还没有对于世圣地啊，未落于苦圣地生如是知，此则甚难啊。如果我们对于苦集灭道还没有体证的话，它比这个射那个毛啊还要难啊，比射那个毛还要难啊。所以佛陀说，其实佛陀讲了一个偈颂啊，一毛为百分，射一分甚难，观一一苦运，非我难亦然啊。就跟搞不好比这个射这个毛啊还要困难啊。所以我们四圣地的内容啊，在阿含经里面它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有时候只有看那个转法轮经，好像诶一下子转三转好像就讲完了，对不对？实际上它四圣地在阿含经里面是很重要的，你如果去一个一个开演它，其实它就可以讲很久很久的内容，因为它所有佛法都可以概括在四圣地里面。所以你看哦，以前我记得啊，我前两年去那个美国弘法啊，就有一个教授问我，他说我太太啊是佛教的，我本来不是佛教，因为他来他拉我一定要来，所以他就来听课，他就问我这个问题啊，他说为什么我们学别的宗教都是一本经，你们佛教那么多，你不可以有一本比较代表性的吗？不然我们初学都不晓得要学什么好嘛，对不对？课那么多，我要选什么好？那这个我就跟他们说啊，我说其实你有一个办法的嘛，你学佛啊，你要有一个智慧。我们观察我们的释迦本佛嘛，释迦牟尼佛，他证悟之后呢，第一次说的是什么法？就是四圣地了。所以别的法我不了解，慢慢来没关系。但是四圣地是我们介绍佛教的特质。最重要的就是转法轮经，因为转法轮经讲的四圣地，很多人说哎呀，我们佛教好像很悲观啊，一开始就讲苦地讲什么。其实我认为哈，导师也的书里面也是这样写，告诉我们苦习灭道呢，那我们能不能接受，是我们能接受的程度多少，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佛陀他认为说，我此生觉悟之后的生命有限啊，我的手掌里面能拿的树叶也是很有限，所以我很急着要把这个最重要的东西跟众生讲。讲了之后呢，你只要能够慢慢的去修学，它就能够得到解脱啊。所以转法轮经就是最能够代表佛教特质的了啊。所以我就这样回答这个学员啊，所以他也同意啊，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觉悟后第一经口一开讲的就是转法轮经啊。那当然嘛，我们之前也讲过啊，人就是这样啊，第一个就是你觉悟的时候呢，第一次说法是最重要，再来还有哪一个呢？要死的时候咯，要死的时候讲的话也是最重要的咯，你知道吗啊，你要交代清楚咯啊。所以那个遗教经啊，或者是游行经啊，就是代表佛最后一部经嘛哈，游行经，那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内容啊。好，再来我们看下一部经。那下一部经呢，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经啊，就要看杂含406经啊。为什么我要引给大家看哦，这么简单为什么我还要引？我待会给大家说明一个道理啊。那这一部经是佛也是在重阁讲堂啊，佛告比丘说，譬如大地就好像大土地啊，全部都变成海了，那这个那么大的海啊，有一个盲龟 啊，寿命啊，寿无量劫，很长命啊。他百年呢投胎身处海面一次，那海中有一片浮木啊，木中间有一个孔，那飘在海上面，随风东西。这个盲龟百年一触其头啊，就是他百年探出水面一次，他遇到这个木板的孔啊，能够遇得到吗？好，我们来看佛陀怎么说。我们看306页，佛陀问阿难啊，阿难说不能啊，世尊，这个盲龟啊，眼睛盲了嘛，然后他到了东海，那个浮木啊，搞不好就飘到西南北四围啊，围绕一耳，不必相得哈，很难，不太能够遇得到。那佛告阿难说，盲龟浮木啊，虽复差为，或复相得。这意思就是，虽然它很难很难，但是它还是有它的可能性，对不对？还是有它的那个可能性，就是它刚好转上去，然后就对准那个木板的孔。但是佛陀说，愚痴凡夫漂流五趣啊，就是六道啊，哈，五趣哈，五道六道，暂赴人生甚难于彼啊。凡夫要得到人生，比这个盲龟遇到这个孔啊还要难哦，还要难哦。佛陀说啊，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彼诸众生不行于义法善真实。就因为众生啊不懂得去修行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了哈，真实的利益啊，法的效益啊，法还有善还有真实，那辗转呢杀害哈，就是造恶业，强者凌弱，造无量恶。所以比丘他说，于世圣地如果还没有现证的呢，要赶快精进，当勤方便，这个方便就是精进了哈。当勤精进，起真上欲，学无间等啊。那杂含经是这样翻译哈，我们来看相应部哈。这四项东西呢，相应部的翻译有一点不同，大家看补充讲义265啊，265的最上面啊，第一个处处呢，我有划线的地方，有没有？相应部呢，它翻成法行、正行、善业跟福业，所以它跟杂含经那个真实差异蛮大的呢啊。杂含经翻成真实，但是相应部它是福业啊，都是善法。那就众生不懂得修善法，然后而且还造恶业，所以他当然就没有办法得人生，所以得人生很难呐、啊，很难呐 啊, 啊，嗯。所以这部经，那待会我再带大家看下面一些资料啊，我们就知道说，诶，为什么佛陀要举这样子的说明啊，让我们珍惜这个人生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